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踏入九月，对于很多学生朋友来说，九月里要开学了，要回到学校，回到熟悉的老师和同学的身边，开始了新的一个学期的学习。而对于很多的应届毕业生来说，可能这个时候已经走入了职场，并且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一段的时间。有人说，中国的就业形势正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危机，大学生的就业市场上可以说是暗流涌动。那在各类的人才招聘会上呢，有 80% 的职位只是针对有工作经验的人士，而求职者当中却有 60% 会是应届的大学毕业生。但是有的单位在招聘会上会打出不要应届大学毕业生这样的招牌，到底为什么这些用人单位会拒绝应届毕业生呢？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在今天的品味人生这个环节当中，让我们通过几个小小的例子来看一下，为什么在职场当中很多用人单位会拒绝要应届的毕业生。首先呢，这一个例子是发生在某一个银行，那这个讲述故事的这个人是银行的一个人事处长。一般应届毕业生都有一张学校签发的毕业生推荐表，在和单位签了意向协议书之后，就要把推荐表交到单位。去年我们在和确定好的十名应届毕业生签订意向性协议的时候，发现南京某个工科大学毕业的前同学没有就业推荐表。我们问他为什么没有，他说学校发表的时候出了些内部问题，他所在的系推迟了发表的时间，要过一段时间才有。那位同事想想，这也有可能，情有可原，况且暂时没有这张推荐表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是和他签订了意向协议。等到这位前同学来单位报到的时候，他的推荐表还是没有交上来。根据我们的人事制度的规定，这张推荐表必须跟着他们的档案一起进入我们的人事资料库。于是我让管档案的同事给他们学校去了电话，谁知道学校的老师说毕业生的推荐表早就发完了，是人手一份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前同学怕自己找不到工作，早早的先把推荐表交到了一家公司，没有想到后来又有机会考进了我们银行。他想来我们银行工作，又不好意思去那家公司要回他的推荐表，要说弄丢了又怕我们觉得他太马虎，就干脆赖到了学校的头上。出了这种事儿，我们肯定不可能要他了，他一天班都没有上就让我们 退回了学校。其实他当时实话实说就没有那么麻烦，我们讲求的是人员本身的素质和才能，又不是那张推荐表。有责任感、知错能改的品质是银行特别看重的，想找个更好的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可你要是撒谎，我们还能相信你吗？
睡着，立愿你搬到任何地方，在那一边成渴望，亲口跟你讲，说过请你别要别离，赞过你可爱动人无比。
不仅是刚刚走入职场的大学生需要这种诚信，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无时不刻要保持一份非常好的诚信，这样在这个社会上才会有立足之地。那我们今天品味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关于应届大学毕业生的一个小故事，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第二个小故事，讲述者是一位房产置换公司的老总。 我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一般男的托我什么事儿，去年他突然热心了一把，一定要给我介绍个大学生来，说是孩子的父母跟他关系很好，孩子也很聪明，当年是以全省第15名的成绩考进了本地的一所名牌大学。去年这孩子毕业了，本来想进一个大型电脑公司的，只是应聘人数太多，竞争太激烈，结果没有被招进去，所以托他介绍到我这里，看能不能给个机会培养一下子。一来是老朋友介绍的，实在抹不开面子，二来我想既然老朋友口口声声说是个好学生，人的素质应该差不到哪里去，也就同意试试看。第二天那个孩子来报道了，挺高的个头，人看着也挺精神的，名叫小东。问了一下他的基本情况，他说的跟朋友介绍的差不多。我问他在大学里有没有打过工，他说家里父母让他以学习为主，钱给得很充裕，不需要他去打工。我问完了他的情况，让他谈谈自己对新工作有些什么想法。他扫了一眼我的办公室和外面的员工办公室，问我，郭总，你这里就这么点大呀，不是说贵公司是业内很有名的公司吗？口气当中明显带着些顾虑和不满。听到这话我有些不舒服，不过考虑到毕竟大多数大学生都有这样的虚荣心，也还是耐心地跟他解释说，这里是总部，只有老总、财务、行政和大宗房产等部门人员，其他的人遍布在室内十几个门市里呢，只要他踏实肯干，摸清这行里的门道，再加上肯动脑筋，将来会很有发展前途的。听了这话，小东大概是学明白了，于是我让他到人事部小姚那里去报道。不一会儿，小东就风风火火地跑过来找我，连门都没有敲就冲了进来，气哼哼地问，郭总，为什么人事部让我做行政，工资只有1200块钱，不是说工资有3000多吗？他这么没有礼貌，我很有一些不高兴，但是考虑到老朋友的面子，他也还是第一天，所以我又跟他解释半天。我说别看我们是中小型公司，但是分配机制比大公司要灵活很多，只要你勤奋努力，收入不会比那些大公司差，像我们现在的一线业务人员拿几千块钱上万块钱都是常事，只不过一线业务员采用的是基本工资加提成的方式，工作业绩越好提成越高。你刚刚来又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直接让你做一线，搞不好一个客户也没有，每个月只能领到基本工资，到时候你岂不是意见会更大，完全是替你考虑，人事部才会安排你从行政做起。一来行政的工作可以帮助你尽快熟悉各方面的情况，二来工作相对轻松稳定，基本工资也比较高，如果你自己能力强，在熟悉行业情况后再去做业务也是可以的嘛。考虑到你的情况特殊一点，工资标准已经定得很高了，一般的行政人员工资只有800到1000元，我也没有看见谁向我来反映说定得不合理。听到我这样说，他想了半天才勉勉强强地回到人事部去办理员工登记。行政一般负责比较琐碎的事务，要求人员能够熟练地运用办公软件，按道理讲这些要求对一个本科生来说应该不成问题。这小东说是计算机很好，还应聘过 IT 行业，可让他制作一个简单一点的规范表格都说不会，更别提编辑文件了。让他做点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整天一有空就打游戏，这方面倒还是个高手。这还不算，最可气的是他根本瞧不起别的同事，也不和别人交流，自以为是，别人跟他打招呼他经常爱理不理，说起话来就特别爱扎人。有一天中午休息，大家一起聊天，同事白小姐也嚷嚷着要减肥，大家通常都会礼貌地说，你又不胖减什么肥，小东却上下打量了他一通，然后说，是啊，你太胖了，你有多少斤啊？白小姐当时气得满脸通红，狠狠地白他了一眼。办公室里有一辆车供大家出外办事的时候用， 当然是否要宰你要看司机是否高兴，一般司机都会有点脾气得捧着，可是小东根本不管这些，上班没几天就吩咐说下午我要出去一趟，我要用车，完全用对下人的口气对司机下命令，这还用问吗？车子当然是没有空的。渐渐的，他在办公室里成了孤家寡人一个，谁都不想理他，他倒也不在乎，反正可以打游戏消磨时间。他就没想想一个行政人员所有同事都不买你的账呢，你还怎么开展工作？
匆匆过，就像眉心重叠的足印，细淡了千篇，多千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试问何因？在匆匆里，哪曾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如今都市内每人，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留心街中这个人，大笑一双眼，那样诚恳，仍然的走过，对着我一笑，心中爱意自远。
刚才在品味人生当中是分享了两个关于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小故事，当然他们并不代表所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当中的全部。中国有句话叫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只是希望所有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初入职场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